吴三桂听了刘玄初的话，不由心中暗暗吃惊。看来这个刘玄初的确不得了啊，自己的心思竟然被他窥探得如此清楚，真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心计之功啊。他点起水烟袋，呼噜呼噜抽了几口，吐着烟雾对在场的人说，哈哈，看来刘先生的确是知己啊。好吧，趁这个姓朱的在这里，你们几个可以和他交交朋友，二位贤侄也可以和他谈谈。这二位贤侄当然指的是耿精忠和尚之信了。他们俩听了吴三桂的话，如坠五里雾中啊，不约而同诧异地说，什么？老伯说趁他在此，难道他还能逃出我们五华山？吴三桂狡黠地笑了笑说，哈哈哈，三天之后把他放喽，就请胡先生办这个差吧，不过要办得漂亮，不能让外人看出来，也不能让外人以为他还活着，一定要让别人以为他是病死了，这样才好。刘玄初见黄福宝柱和胡国柱一脸的茫然，便笑着说，哎呀呀呀，二位将军，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耳目太多，王爷只能这么办。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杨启龙这个人活着比死了好，放了比关起来强。吴三桂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对，就是这个意思，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到北京去闹事，去找康熙的晦气。哼，看小皇上还顾得顾不得什么撤藩了。夕阳的余晖照着五华山，给树梢、房顶、山与天相接之处都镀了一层玫瑰红色。吴三桂咬着牙抬起头来，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哼，康熙呀，康熙，你就等着瞧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三桂在这边密谋对付康熙的事，那么此时此刻康熙在干什么呢？他呀，奉着太皇太后说是到潭柘寺去进香，其实呀，他们是奔了五台山了，在潭柘寺来了个金蝉脱壳，离开京城已经是七天了，这是他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俩加上一个带发修行的苏麻辣姑，坐了两乘香车，由魏东亭、郎神俩人带着25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护送着，很像是京城里的王公眷属出城进香的模样。木子旭和将驴子两个大侍卫啊，只送他们到潭柘寺，煞有介事的交际了一番，然后便招招摇摇的护着空鸾鱼回到了大内。这场戏倒也做得严密。单说康熙出京以后，就命魏东亭打前站，每天的住宿那都是预先订好了客店的，晚间一到就住。康熙自己呢，骑着一匹青马，扮作一个少年模样，奉着太皇太后的车驾慢慢的走着。也亏了魏东亭不辞辛苦，前面订好了夜宿的客店，再飞马回来迎上车驾一块往前走，一切的饮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因此就连太皇太后也不觉得旅程之苦了。其实正值早春，车驾一进入太行山，立刻觉得天寒彻骨。 康熙坐在青鬃马上，手搭凉棚，往上边看了看。嚯，这一条山间车道蜿蜒曲折，伸向远方。每天鸡蛋拌料喂出来的御马是一步一滑，鼻子里喷着白气儿。这夹道两旁的山上积雪皑皑，一根根一丛丛挺然而立的荆棘、山茶、栗子、野桃杏、野樱桃在雪坡上迎风颤抖，犹如灰雾一般。细碎的浮雪被山口的劲风吹得烟尘一样在脚下飘荡着。见行进迟缓，康熙和侍卫们都下了马，拉着佩绳，推着轿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忽然前面的车停下来了，太皇太后掀起轿帘，探出身子问：皇帝，天气太冷了，累了吧？上车来和我们一块坐吧。康熙的脸冻得通红通红的，一手提着马鞭，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哈着热气，听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的把手中的马鞭子一扬，笑着说：您老人家只管坐着，孙子不冷也不累，瞧这架势，马上就要下雪了，孙子正要领略一下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景色呢。太皇太后扬着脸看了看，只见彤云密布，朔风尽起，担忧地说：哎呦，只怕要走得更慢了。康熙却笑着说：不要紧，今天夜里到不了凡县，我就陪祖母住一住沙河堡小店，小位子比咱们想的周到。不大一会儿的功夫，这雪就下大喽。开始呢还是细细碎碎的粉末，后来简直是大片大片的雪花啊，成团抽球的在风中飞舞。古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殊不知这太行山的雪是奔腾而落，昏昏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被裹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团。张眼眺望，山也朦胧，树也隐约，路也混淆，河也苍茫。难怪像李青莲这样的湖海豪客也要对之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康熙打小在皇宫里长大，出入不过是内城方寸之地，哪见过如此壮观的雪景啊，高兴的他是手舞足蹈啊，一边踏雪向前，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可惜了武先生大才呀，他要是能到得此地呀，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好诗来呢。郎婶听了急忙说：哎呦，主子爷还惦着武先生呢，只可惜他福命不济，不能常侍主子身边呐。正说着话呢，魏东亭浑身是血，迎面从山道上下来了，一边给康熙行礼，一边笑着说：嘿呦，主子好兴致啊，这么大的雪还不肯上车呀，前头的客店已经安排妥了，今天夜里咱们就住沙河堡了，可惜定的晚了一点，这店里头已经住了人了，又不好撵人家出去啊。那样更好，雪下大了，咱们快走吧。深末时分，一行人来到了浮沱河畔的沙河堡，康熙全身已经被裹得像雪人一样了，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踏着冻得像镜子面一样的河面，一边问魏东亭：小卫子，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魏东亭见已经进入人烟稠密的地方了，所以说话也格外小心，只是含糊地称康熙为爷。回爷的话，这是凡县境内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凡县第一大镇，今天晚上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偏院住着几个贩马的客人，正院呢全包给我们了，爷只管放心。 此时已经是酉时了，也就是下午六点多钟了。要是按平常的天气啊，天早就黑了，因为下了雪，雪光反照，这街道两边的门面还都模糊可见，但是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魏东亭站在街口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关房。这时候啊，店主人已经提着灯笼笑呵呵地迎出来了。哎呦，这么大的雪，难为爷们赶路了。哎，我还以为是住到前头一站的呢，里边请，里边请啊。只是咱这山野荒店难比北京皇城天子脚下呀，要是有个照顾不周的，请爷们包涵。店主人一边笑呵呵地说着，一边把店门推得大开，把他们一行众人让到里面，高声喊着：伙计们，爷台到了，快打点热水挨房送进去。魏东亭忽然发现这正院的西厢房里好像有人影走动，便停住脚步问这店掌柜的：哎，怎么搞的？正院我不是已经全包了吗？怎么又住进客人了呢？哎呦，这实在是没法子，这住的是一个道士和一个读书人，前一个时辰刚刚来的，这沙河堡的店铺呢都住满了，您瞧这么大的雪，他们都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因此我就大着胆子把他们安置下了。好在爷台有二十多人，这院子上下有三十多间房呢。魏东亭一听，这脸就阴沉下来了，不等他说完就截住了。哎，得得得，你不用说别的了，就是文殊菩萨来你也得把他们安置出去。康熙听了急忙接过话茬说：小卫子，算了算了，大不了就住一夜，将就一下得了，明天早上咱们就走了。魏东亭不由怒火上冒，他看了看掌柜的，掌柜的满脸堆笑。魏东亭虽然心里生气，可是又不敢违了康熙，便说：哦，主子说的是，可是我的定银一下子就给了他五十两啊，住一宿再给五十两，他开半年店能挣到这么多吗？我们从北京一路出来还没碰到过像他这么大胆贪心的奴才呢。店主人被他训得尴尬，诺诺连声地说：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了，不过事已至此，那也不好撵人家走啊，都是进香拜佛的人，能方便处且方便吗？这边正在争执呢，西厢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年轻的道士，手执拂尘，背上插了一把七星剑，十分飘逸清俊，过来施了一礼说：哟，天下店天下人住的，难道居士有几个钱就要买这个布瓶吗？如若贫道此刻出200两银子赶居士出去，你又该如何呢？魏东亭看也不看他一眼，冷冷地说：我这和店主人说话，你插的什么嘴？康熙一见魏东亭还没完没了了，一脸找事的神气，急忙说：行了，这位道长说的有理，还不退下？魏东亭这才不敢再说了，默默地退到一旁垂手侍立。康熙把这个道人上下打量一番，只见他至多不过20岁上下的年纪，长得是眉清目秀的，面白如玉，只是在这俊俏之中略微带着那么一股野气。他看了这道士不由心中一动，嘿呦，这个小道士不管是说话还是举动还是长相都像是个女的，如果换上女装那也算得上是一代佳人了，只是气质粗糙了一点。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哦，道长不要生气， 请只管安置，用过晚餐不妨过来同坐宵夜。这道士抿嘴一笑说，哎，还是公子读书之礼啊，好，回见了您呢。说着瞪了魏东亭一眼，回到西厢房去了。魏东亭心里虽然有气儿，却没敢再说什么。店主人急忙上来和解说，哎，客官，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今儿个能聚在小店，那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总厌小店池浅，各方接待不周。说着就领康熙一行进了上房。哎，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哎，请老太太和这位小姐住东间安歇，公子呢就住西间，哎，要汤要水的也方便。看着大雪呀，明天未必能启程呢，就在小店多住几日，小的亲自伺候老太太，保管安逸满意。说完就忙着开门，又是安置行李，又是往灯上加油，炕下添火，端了热水送进太皇太后的屋里，又让人给康熙烘烤打湿了的衣服和鞋子。这山西人呐，柔媚小意儿天下第一，就连在气头上的魏东亭也被打发得眉开眼笑。他笑着对这店主人说，嘿嘿，你这个家伙呀，要是在紫禁城里当差，哼，怕是皇上也叫你哄了呢。嘿呦，也取笑了不是，小子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呐。说着回过身来，又指挥店小二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羊肉馅的头脑饺子。这饺子就饺子吧，怎么还头脑饺子呢？说起来啊，这头脑饺子啊是一种药膳，就是把水饺捞出来，浇上山药、红糖、胡萝卜、豆腐、青菜、粉丝所制成的这个汤剂，上碗之后啊，再加上一点老料酒，有驱寒活血健胃的功效。康熙吃了，顿时觉得身上的寒气一扫而尽，暖烘烘的，心中暗想，这饺子怎么这么好吃呢？自己虽然做了天下之主，在紫禁城里什么样的饺子没吃过，可是还都没这个饺子好吃。就让郎婶拿了五两银子去赏给掌柜的。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笑嘻嘻的进来谢赏，行了个礼，用水裙擦着手笑着说，哎呦，谢公子也赏了，刚才老太太也赏了五两呢，说是从来没用得这么舒坦，他们不用荤，是豆腐皮儿口蘑馅的，用的是甜酒。公子爷这边，小的想着今天吃了一头的冷气，酒用的重了一点，没想到也对了公子的脾胃。显然自打开店以来呀，他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阔气的主顾呢，竟然同时给了两份赏银，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唠唠叨叨的还要往下说呢，却见那个道士飘然走进来了。康熙急忙跳下炕来，笑着说，哎呀，长夜没事，正好清谈，连店老板也不用走，咱们坐下一块说说话。魏东亭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道士啊，那是身怀武功绝技的，他不敢怠慢，暗自提足了精神，紧靠康熙站着。康熙满面笑容的自报家门，在下姓龙，字德海，敢问道长仙号？不敢当，道士俗家姓李，道号雨良。听口音，雨良道长是秦人口风，请问在哪个道观修行啊？贫道就在终南山修道，也曾经在峨眉山云游过几年。哦，峨眉，哎，对了，北京有个太医叫胡公山的，也做过峨眉山的道士啊，武功了得，人也正直， 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弃官不做又回去了。
啊，龙公子，那可不足为奇。有的人呐，觉得做官好，但是也有的人呢，愿意做道士、做和尚。嗨，即使都是三清弟子，那弄神驱鬼者有之，操拱炼丹者有之，避忌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家飞来飞去的又何尝没有呢？你说的那个胡公山呐，巧了，他不是别人，正是不才的师兄。他不想做官也自有道理，因为做了官呐，那就得为皇上之命是听，就是做个好官也不过落个好名声，要是做的像大同知府那样敲鼓吸髓刻薄百姓，那比得上我道士这碗饭干净吗？当年呐，胡公山在养心殿为康熙治过病，一个跪下去的动作就把那六块青砖压得皲裂了。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胡公山的师弟，那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了。可是啊，康熙却不知道，胡公山之所以不做官，是因为他既不想为吴三桂卖力，又不愿意当满族皇帝的臣子。临走的时候啊，他还把郝老四给带走了。魏东亭虽然与胡公山私交很好，但是此时此刻同这个李宇良这个面目不清的人不期而遇，不仅他又提高了三分警觉。听了李宇良的话，他便笑着问，哦，道长这也算是一番高论，不过听起来你也不像是很清静的。你瞧，这么冷的天，千里跋涉从陕西来到晋北，怎么比得上在终南山上常伴香火逍遥自在呢？哦，呵呵，这种道理那就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懂得的啦。五台山佛称清凉，道称子府，老子就在此处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儿，那自然要找老子了。这就比如民间有冤要找天子是一样的，道心无处不慈悲。怎么，我就不能登临子府带祖师清清这里的妖气吗？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不由心中猛然一惊。他知道李玉良所说的妖气是指的大同知府周云龙，他也知道这个周云龙是吴三桂选派来的西选官，可是这位山西大同知府又怎么得罪了远在陕西终南山的道士李宇良呢？李宇良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冲锋冒雪的赶来寻仇呢？